我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今天可能半天结束。这个关于这段这个"古者善听，聋者善事"呢，在其他的我们这整个这一部书其他地方的解释，这是有一些差异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专注啊，专注和后面这个"用时决定因缘，用时十倍"连起来解释，但这里的解释是和其他地方比较通行的解释是不一样。通行解释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人，他这样一个，你这个耳朵不太好的，眼睛就好，这是人，就是我们就是精气精神，它聚于一个地方关闭，另外地方就是强大，它是这个意思啊。就后面决定缘用是十倍，这十倍是有其他地方这样解释，就是说我们精神灌注不消耗，它就有巨大的这个潜力。但这里的解释是讲这个长生久世啊，所以这个解释不太一样。这应付性的，比如说关于这个秦直之在气啊，关于这个道基，关于这个五贼，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本书里面囊括了很多，但是我们基本上用内丹、丹道和这个道德经的这个原理来解释，天道、人道来解释，是比较应该说比较传统的解释。我们看一下这个173页，三皇一绝，应付性三皇一绝的卷下，决定一元，这是所以说聋者古者善听，聋者善事，然后决定一元，用时十倍，三反昼夜，用时万倍，这三句话是一段，这三句话是一段。我们看一下决定一元，用时十倍，天皇真人讲绝名气力，绝名气力。元气自守，就我们对这个名利心不要太重，那你的精气神就回来了，是吧？绝巧气质啊，在道德经上绝胜气质，对吧？绝巧气质，盗贼无有啊，也就是说清净嘛，这个名利心啊，机巧之心呢、啊，世间的这种小聪明啊，这些都它停掉啊，停掉啊，你自然就活得简单一些，对吧？活得简单一些，这然后呢，绝于声色啊。当然对个体呢，就是外面的声色啊、声色，更用元气啊、就是保护元气，抱一手中胜贵人十倍啊、胜贵人十倍，就是说你自己就是个真正的自己的命中贵人啊、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天选之子啊、只要你清净啊、内守清净之身，因为我们的元神是最尊贵的，尊贵到什么程度呢？它就是天地万物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这个你要理解大家的这个。本来啊，就是元神是至尊至贵的，贵到它就是天地万物。所以说，小人轻命，小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啊随便浪费了，对吧？浪费在声色犬马、名门利养之中。但是呢，真正的君子呢，他是完善自己最完美的这个大人之生命。所以叫胜贵人十倍。这是太上用大道。至于天下为圣，这师藏火于中原，久而不动。这藏火于中原是我们的心神内守啊，守在中宫，动而自然合于大道。用智巧，故离其欲，胜用师用而胜师十倍，故曰决力一元，用师十倍。用师十倍。我们看一下这个，但这个用十倍决力元，用师十倍，实际上在修行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费很大的力气修，还不如你自然精神内守，切断外在的消耗，精神内守，精神自养，还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一下三反昼夜用时万倍什么意思，广成子解释，三反者这是三元、三元天地人精气神三元。天元我们看天元灵元，当然这个三元讲三元天元灵元和这个这精气神吧，就是天元灵元和本元。天元真气居首，灵元真气居中，本元真气居下。天元灵元本元呢，在这个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叫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啊，在这个地方有解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有这个九窍，上面是这个天元地，上面中间是这个中元，下面是下元啊，就是说在讲心有九窍，内藏九气，上者三清之气，中者。这个三皇之气，下者本源之气，就是精气神。所以这讲三元啊，天元真气居首，灵元灵真气居中，本源真气居下。所以说 经济者，就是我们的师。师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就是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精气，哎，精气。心者是君，对吧？心者是君，行者是炉，哎，行者是炉。所以说，当炉就是身体，哎，形体，哎。他说用精日夜，欲三元上下无穷，而用之兼备，精神元气不散，形体不衰，而通于昼夜。所以说，如果是修行人，就像今天我们两个年轻的小朋友，他们说念咒以后晚上睡不着，从来不失眠的，是不是？其实这是正常，是不是？你本来你精气足，然后你通过念了很足，所以我有个建议，早九晚六，晚上念九遍可能纯阳之气太足了，所以早九晚六，晚上温和一点啊，早上九遍一天这样起来很好，哎，这样一种。但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证明了那个东西也不一样，对吧？哎，没有什么异常的。你不是因为痛苦而失眠，对吧？你是因为你的充盈，神满不思睡嘛，对吧？这种。所以我一些朋友他修到这，他经常说：“哎，我最近还睡眠，有的时候他不吃。”我说：“不吃就别吃了。”我一点不饿，那你少吃，你不吃。但是他说：“哎呀，我最近不睡。”我说：“没事啊，你累不累？白天工作不影响，晚上做。”他说：“我很清明，那清明就清明。”他是自然的修行的一种发生的变化。但一开始必然是很想睡觉，如果你身体虚的睡眠很足很足，那说明你很虚啊，哎，很虚。好，这天元灵元本源，这讲这个昼夜用功啊，这个三元这个流通啊，用之兼备，精神元气不散，形体不衰，通于昼夜。哎，昼则日用而阳明，得夜气内，哎，动阴气于外。阳气者精神之本，阴气者拜我之行啊，讲这个人的这个阳气是我们的精神之本啊。如果能精气神与三元之主气，指的是我们的天元灵元本源啊，本真。如果精神遇到三元主气呢，上下混而为一，如师使之万神聚其一化，其神昼夜不停啊，阴破俱消。所以说用师，就是用师十倍，用师万倍，指的什么东西？指的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阳气战胜阴魔的这样一个关窍。就得到先天之真以后呢，就是这个功效非常大，就是说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阴气消掉啊，就是说它是一个直接之道啊。所以说是使其神昼夜不停，然后阴魄聚散，三阳独居于内。啊，三久而神自归元，所以叫不死。这个三阳则是天元真气、灵元真气和本元真气，哎，三阳，所以叫三反昼夜，万师用师万倍。三反则是三元，三元。心生于物，死于物，积在木。这两段实际上是又是一小段，就是心生于木，死于物，积在木。物则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生于物，死于物。他说用心者则意动，意动则神移，神移则气散。所以说我说，你说你我的神在哪里的？注意力所在，神之所在。你注意力所在下丹田，他神就会回来。你用神的就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注意力啊，注意力。所以说你眼睛往哪一看，你关注哪个地方，关注哪个地方，神就出去了。我们说全神贯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就竖起耳朵在听，全神贯注。所以说耳朵，神也在耳朵里面变成听，在眼睛里面变成看，在思维里面变成这个分辨等等啊，这个神。所以这个神它就通过这个器官和外部接，就是来发生关系。但是你外部东西如果太强大，把你神就是它就流连往返就不回来了，那这个神，包括内境，那个神就消耗。包括内境，比如有的人在这个幻境中做梦，他老出神就很好，每天回，这个是他可能这个更容易死亡，更容易把它掉到另外一个道里边去。所以说钟南山的这个有本书叫空谷幽兰，可能很多人看过，讲钟南山隐士。空谷幽兰最后的那个他的西安的卧龙寺那个方丈叫如成老和尚，我见过那个老人家，因为圆寂了啊，圆寂有好多年了。那个老和尚那我见他很开心，聊了半天啊，他哈哈哈，那人很确实很爽了，常年在禅堂禅修嘛。那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碰到他，我们卧龙寺的有一个人， 钟南山去修行啊、因为他给我讲，他说：“哎呀，我在山里边，因为他有一个智相寺，是他们以前的下院，他山上梦见那些白胡子的那些人，唐朝的人，他们说我们是老和尚。他说你是啥老和尚？我都真老，你还比我老。”我是唐朝的，是吧？梦见那些，哎，我就像又有一个大老板来拿些钱往那地方修个庙，是吧？那个、老人家给我讲了，聊了一个下午，很开朗一个老人家。那个他在山里梦到那个唐朝那些修行人了，然后呢，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卧龙寺的一个出家师傅到这个终南山去修道，去住山洞，住茅棚。事情结果他说来了大概三个月就回来了，你过来回来一下嘛，啊你怎么样？他说哎呀好的很，美的很，每天晚上天上的音乐美的很，你那天来之音都不想回来了，是吧？然后这老人说你赶紧回来，你再下去的命都没得了，是吧？啊那个人就背个包包就回来了，所以把东西收回来就再不去了，就是这样。那这就是里边的幻境，那个的我就一说就外在东西消耗你的心神。内在中也会同样的也有很多的误区和幻境啊，所以修行人千万不要追求那个东西，你越追求很可能就会碰到那个东西啊，很可能碰到那个东西。很多不了解的人他一直觉得有境界就是修得好啊，或者境界中的东西就把它以为是真实的，有的人自己把境界中也认为是真实，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你用佛教道家的基本原理来判断的，它就是有问题。所以道教讲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生。如果你有道心道气的话，什么东西它都不灵了啊，都不灵验啊。哎，所以这讲这个心生于物，死于物啊，讲这个，所以你气散命亡，所以死。心正定是神定啊，心正就是神定。智者，我们说智心一处，无事不满。智者呢，心正一气之源。内动之机，万化皆通，就我们心要内在的一种清扬清正之气啊，合于天道的这种这个运化之机，而不是外在消耗在外在里边。心乱则万神皆废，所以去情意，哎，我们去的这个四心杂欲，七情六欲，那、万神不失于物，也不会迷失散乱在万物之中啊。所以说，万物是人之道呀，对吧？但是呢，人呢也可以是天地万物之道啊。夺阴阳，什么造阴阳，什么超阴阳夺造化，对吧？等等有这种说法的。所以说，心生于物而死于物，就是说，外境可以成为练心的场所，也可以成为令你心神耗散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看，鸡在木啊，心生物死于物，鸡在木啊，鸡在木。广成子解说，道之源者，在八卦之外。近在眉睫之内，啊，他说近在眼前呐、啊，对吧？近在眼前，大则这道呢是远包天地，近在眼前啊。大则包天地，细则贯穿眉毛，神机内动啊，目睫飞迁，故神机在目，其为其间有神识内动之机，在目而明。也就是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对。眼睛是代表我们的心神，所以一个人他的修行好或很清净，他的眼睛就很明澈，对不对？很清亮，他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一个人他很僵化，或者他特别是在修行他有点着了一些道的那些，你看他的眼神就不对，那眼神有点是呆呆的那种感觉，对吧？或者谈起某件事，眼睛突然发出异常的光明，他肯定是迷信了某一个邪事，然后一下就不对了。谈起这个。也很容易判断，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的状况，但还有另外一种黑球球，黑球球呢就是他修行走偏了，他需要那些精气被另外一个东西给吸了，对，这个也有，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我借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帮我，是你帮他还是他帮你了，对吧？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你帮人家的，但是你也人家给你弄了一点钱，可你感觉的你很神奇啊，实际上又不是你自己的神奇，是别人的神奇，对吧？那就是电诈，对吧？那就是这个电诈。 啊，这鸡在目啊，讲这个鸡在目的，所以说，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心神啊，鸡在目，还有另外一方就是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因为它是朝外的，所以我们眼睛需要内观内视啊，我们要是垂帘啊，就是说，所以说呢，精气神的外在的这个通道就是消化和通道就是耳目口，你少言它就养气，少听养精。啊，就是说少看养神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是耳目口三宝，就是要关闭啊。但是关闭不是说我们你就什么都不想，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个东西所流转。我可以看到那个，我不要去妄动心神就可以了，对吧？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精气神和耳目口，这耳目口实际上是保护我们精气神三宝的这样一个通道啊。这讲鸡在目啊，这样讲这个我们的神啊，心神，是内照还是往外视？啊，天后面讲这个天之无闻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纯然啊。然后呢，至乐性于至静性则廉。然后呢，天之至公，至四用之至公啊，勤之至在气。这实际上是一段啊，这是，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每一段前面的话。我们现在天之无闻而大恩生，就是说大道无情可以运行日月，但它也可以生育天地，长养万物，对吧？啊，也可以生。但是另外说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啊，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显象都是那个能量的一种运动，哎，它的万千姿态，就是万千姿态。那这里讲，当你如果你合于道的话，那所有东西都是你的，也无所谓这个人不人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说这里讲，讲这个无闻大恩生，天皇真人他说以天道而化下方，万物自然生，这叫大恩生，叫天道化育万物，对吧？这个运行日月，生育万物，长养生育天地，长养万物，这就是恩德，对吧？这是恩德，大恩。那不可以色欲纵其心而使其意乱，则邪恩生，所以有死。天地生的这个东西也可能令其中的人死掉，就人如果死于万物，所以万物人之道，对吧？天地生万物本来滋养你的，可是你贪得无厌，那你又死于万物之中啊。所以我们人要守一个中道啊，中和之道，守经济之道就能够得到天地的滋养啊。所以不可以色欲纵其心，使其意乱则邪恩生，所以有死。安其心，保其神，自然流通。安其心，保其神，就我们身体的气血，就是我们的经络，我们的这个周天自然运行，叫自然流通。我们的生命力，就是它自然的运行之道啊，运行之道。岂不知污不染而自黑，鹤不浴而自白，猪不交而成蟒啊？就是这叫天地无恩而大恩生。我们看这个。这个乌鸦对吧，天生就是黑的，这个鹤呢它不用洗澡它白白的，白白亮亮的，是吧？蜘蛛呢没人教它它也会织网，而是天地万物自然之道。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的一切万物，自然界自然会赋予它的生命的本能啊，生命的这个滋养它，维持它生命的种种的这个技能啊，就是每个万物各有道嘛，对吧？啊，这是就自然之道。所以人呢，我们觉得是进入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社会以后，我们人类就会膨胀，人类也会侵害这个大自然，自然界不断的去开发它，它失去了这个平衡，导致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界的这样一种失衡啊，人类自然也会受到一种反噬啊，受到它的自然界的自然灾害，也会侵蚀人类啊。那从个体来讲的话，我们人就是。合于自然，尊重自然，我们合于内心的这种自然之道。内心最大的自然之道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就是元神。守元神，你就会充盈，你也会有神而明之，你也会有法喜禅悦，你也会自得其乐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天之讲这天之无闻而大恩生，对吧？厌不招而自来啊，厌不招而自来，所以说自然恩生。所以天之无恩而大恩生，我们看一下，迅雷烈风莫不纯然啊，纯然蠢蠢欲动，纯然这个纯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就是像风起云涌，就一点点的缓缓的移动，对吧？这种，但是若有若无，对吧？似乎有意，似乎无意啊。其实我们修行人要修的蠢蠢欲动，站桩站的蠢蠢欲动，就是动而不动，不动而动，静中动是自然动。你站的时候，你身体自然调，特别站桩，站桩要入定。我经常开玩笑，这也是瞎吹，但是我是一定有一定依据的瞎吹，就是说，我说我可以站出百千三昧啊，我通过神意来调整我的身体就开合，就非常喜悦的感受啊，是这样的，就是重量和空气和这个人的心神和这种呼应啊，包括这个和眼神远观，这精神放大，精神内收啊，他这个人和这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享受啊，这道家的这一套东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通过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得到那种快乐，还不如我在家里这一天得的肯定比你一个月快乐多了，对吧？连绵不断的。我说这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好，所以说目不纯然，说蠢蠢欲动，可是蠢蠢欲动正是站桩的最好状态啊，在那个地方欲动不动，似动非动啊，在静中生动啊，这样一种，所以它叫涌动，像蚕蛹一样的，这个对特别的脊柱啊，这里面内气的运行很神妙啊，神妙无比，是吧？广成子解释啊，他说莫迅雷灭风莫不纯然，他迅速如雷霆，这是阴阳正气。所以道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字真言，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然后这个有一部经叫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书宝经。这部经呢我曾经跟我的几个朋友学过啊，他就很上瘾，他还想学，再讲一遍，找个山清水秀的再讲一遍。那个玉书宝经里面它有四家注，那讲得非常好，那实际上所以道家它确实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整体观啊，这个东西对于身心性命人自身人和自然啊，这个它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些经论啊，但普通人并不会关注，或者种种原因也不一定，因为它的文字有的时间挺难，就是我们说有六字真言有十字真言嘛，六字真言就是说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十字真言就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就像我们说天尊在道家相当于佛家的这个菩萨，但是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在道家就是慈航真人，这个普贤菩萨就叫普贤真人吧，还叫普贤天尊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阴阳正气就是雷霆啊，雷霆之气啊，人能使风气用阴阳之气上下精气纯然而已。实际上这个时风气主要是我们呼吸往来啊，呼吸往来用阴阳之气上下精气在身上的这个精气运化纯然蠢蠢欲动啊，那种感觉啊，行道运动阴阳神气内交，所以我说站桩就蠢蠢欲动就这个意思，身体神气内交合啊，这种人生自有阴阳嘛，对吧？然后呢，真经上移于脑中，然后下降迅如风雷，三元不满而百骸火飞，就身体真气充满，三元的精三大天精神充满后，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就是四肢百骸里面都有这种透亮的感觉，所以一筋洗髓啊，一筋一骨洗髓，就让身体中透亮感啊，这种熏蒸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就像火文火在温养它，所以道家讲这沐浴温养啊，一般沐浴温养则是子午卯酉，这子时进阳火，午时呢退阴符，然后卯酉两就是太阳出来和太阳下，这个是这个沐浴，就像一个人在很清静，这文火温养啊，这个用这静功来温养它，这个是刚好是阴阳交汇啊，阴阳交合，这个阴阳两个相对的时候，所以三元不满百骸火飞，然后炼阴反阳纯阳，所以圣人迅速了道，就莫不纯然，内修真体自妙，如瑞草受阴阳充和之气，所以不死，叫莫不纯然。这个纯然的这个词是 非常妙的啊，非常妙的纯然。所以你看纯是春天的春下面虫子，哎，那个涌动，哎，涌动的那种感，再一点生机萌动的那种感觉啊，纯然，蠢蠢欲动啊，蠢蠢欲动，憨憨的，对吧？浑然一团啊。好，我们看至乐性于至敬性莲。当然，这个如果我们这因为《三皇欲绝》，我这边有很多家注解啊，也有不同的解释啊。《三皇欲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和道家内丹就充分的体现了天人合一之道，所以我选了这一篇。其实后面的倒数第二篇，其实它是一个集成。如果说其实有机会，就倒数第二篇其实也挺好，但是太长了。我们要讲解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嘛，对吧？叫《阴符经真诠》，那个这个诠释非常好。他把《阴符经真诠》，他是把朱家历代朱家的，包括杨仁山去世都放进去了。每一句后面就是把这个《道德经》怎么说，谁怎么谁是怎么说，那个就更加集成啊，更加综合，也可以说是纯干货。但那个讲解的话，可能很费时间，时间不够，那光那个可能就需要2天吧，最起码2-3天。好，所以是至乐性与自净性莲。天官真人说，至乐者神，至乐与神啊，就是说阴阳之本。所以你得其神，你当然你会得到最大的快乐，对吧？自得其乐啊，然后呢，然后至阴阳之本就是神的，然后呢，至是定，就定于心意，阴阳自合。至净则莲，目不观色。至净则莲，就是说我们就不会被外物牵引啊。就是目不观色，神不疑其气，内保自然，而乐于天真。哎，乐于天真。我们说小孩叫天真烂漫啊，天真烂漫是这样的啊，天真啊，就是乐于上天赋予我的真气、真神、真乐啊。啊，乐于天真，去其欲，静其心，静其意，守其神，抱一致敬而入心换旧，乃达于道。圣人之性命合于天道。至刚则廉啊，至乐性于啊，至静则廉啊，至静则廉。好，我们看天之至师，至思用之，至公。广成子解释，他说天就清阳之气，至思者这是暗发，阴符阴符就是说哎，潜移默化的就是运化，则生于万物，人在其中啊，复正神也。若能收藏元气，补养天真。更能善用其功而成道也，谓之至功啊！天之至思，用之至功。精气周身，知者依时运用，上入泥丸，下入海渊，会于中宫啊，上三丹田的灌注流动啊，流转和灌注，以接元气渡元关，朝金阙，三田相灌啊，百阶俱通啊。这些东西，是一个修道的人。它是有真实的这种感受的啊，就是有真实的感受的，有气和津液的这个流通，能量的流动啊。所以道家讲人自身，我们现在讲免疫系统啊，就是道家讲的这个人的自身啊，它具有大药，就自身里边这种恢复的能力啊，非常强大，非常强大。啊，三田相贯，百阶皆通啊。周身火发，久而炼，这个火则是正阳之气的这样的运行了，久而炼之，自然成仙，所以叫天之至思，用之至功。好，秦之至在气，这个秦之至在气呢，在其他地方哦，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所以这个版本的解释，它是围绕这个天人之道、内炼之道的啊。那么其他地方解释又不一样，比如说从军事啊、从政治啊、从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解释，就又有不同的说法啊。那这个这个秦之这这这在其他地方，这个秦有的地方这个秦后面旁边左边有一个提手旁，秦之之在气，在有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指鸟了，它主要是把握的意思，把握阴阳提切，就是万花在手的，它主要是秦之之，就是说你要把握秦，就擒拿的，就你要掌握天地之道，就要掌握元气啊，掌握它的根本在于掌握气。这是另外的解释，就秦之至在气啊，就是说你要提携天地把握阴阳，那你一定要贯通这个真气，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但这只解释是指把秦解释为鸟啊。我们看 他说姜黄真人说禽就是鸟，鸟则是心之气啊，当然是比喻啊，就是鸟是心之气，我们心神嘛，心之气，所以飞腾而有时，我们的心东南西北，我们的心宇宙上下，一就像孙猴子一样，一瞬间十万八千里，它比喻我们的心源嘛，心源意嘛。孙悟空在修道里面代表这个我们的这个第六识，这个唐僧呢代表第八识，唐僧就憨憨的，反正邪正不分，但他有佛性嘛，他要去朝圣，要取经的。唐僧邪正不分的，这个无条件的善良的，然后人家吃他，他也搞不清楚的。然后呢，这个猪八戒代表第七识啊，第七识这沙和尚大概代表第七，猪八戒代表什么？反正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反正这有人用这个来啊，沙僧代表的前五识，因为他不分辨。然后这个猪八戒代表第七识中的种种这种贪欲啊，就是这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用这个来比喻，这种各种。然后呢，其实用道家来解释《西游记》，《西游记》比如说很多都对应的人身体，五谷轮回之所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古道这样的。《西游记》比如白骨精是白骨观，哎，我们身体的这个骨头的这个体系啊，那这个就是《西游记》从丹道来讲，相当于我们的后天神先天化后天的一个过程。后天神，但孙悟空他有一个正见和正念，他有一个老师，是一个是这个这个后天这个没有化掉的这个老师是这个。玄奘，就这错是不是玄奘，是这个就这个唐僧。然后他另外一个老师是这个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制约他，叫制约他五指山下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给叫唐僧把他救出来，这样。孙悟空他是一个，虽然他有火眼金睛，但他自己的他的火气干不掉，就是说学了一点佛法，但是学的什么都看不惯啊，也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也埋怨师傅等等啊，这样的。但是，他代表我们的正念，但他也有某些，但这个正念没有化为先天，没有化为先天，所以这个从修道来讲，他是这样。这那从佛教来讲，从修道来讲，他是心源意嘛，他实际上是从最终啊，要成就我们，把我们的身体通过这个后天神。和先天是合一，把身体的随着这个阴气化掉，阴气化掉，所以它里面有很多术语，有的佛家的，有的道家的术语啊，很多。我们看这个，禽之志在气，所以说心气非腾有时，气的虚无之法，人能知其气，久练为仙。禽者是南方火，心嘛，离对吧？坎离。南方火，人能知其道，他就说心是南方，是离卦，是火，也代表明亮，也代表智慧，它的象征就是龙啊，就是龙啊。禽者南方火，人能知其道，则真气久而如禽气，禽飞在太空，人能禽收，把这个飞行之火啊，就像把这个飞鸟给它关住，那就把我们的心神稳住啊。然后呢，练成正阳就可以飞为成仙，飞仙，这叫禽之志在气。这里的解释啊，然后我们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解释：生巧者死于命，人能定心除六欲七情者，神定道生。如果心生欲，情生巧，那么神散命亡啊，神散命亡，死之本啊。所以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死根，心死复得永生，在生死之根啊，生死之根。我们看下面一段：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解释：天皇真人解释，圣人恩生于道，凡人恩生于情啊，凡人恩生于情，忘其身，害其命。神有余而补不足，有余则是心有情欲，补不足则是精神散啊，精神散。重心起欲。就重心起欲，贪色是恩中生害而忘其神啊。如果能诚心不倦，其神自明啊，这心神成明啊，就是所以就是我们清净经讲的，就是欲不绕心，对吧？心则成没有浊，然后呢，神则清，对吧？就是清净经讲的，其神自明。所以说害中生恩，害是什么东西呢？ 害的是欲心，对吧？生的恩泽是我们的这个道心。智苦苦智修心而不乱，则害妄也，保其神也。所以能成道，和快于心，灭于欢乐而保精神，忘情无欲，此为圣人。哎，忘情无欲，这忘掉的是世俗的这种情欲，得到的是大道的智乐。所以说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我们看下面，愚人以天地文理折，我以愚人以天地文理胜，我以食物文理折。广成子解释，凡人凡人只有天地文理，言圣人外相，不知我身自有天地。凡人着于外相，对吧？觉得外边的东西，其实自己就是个小宇宙。这我们现在已经是，我的小宇宙要崩溃了，我的小宇宙要爆发了。小宇宙这个说法其实道家就，我们这个语言碎片化的语言，实际上它的渊源来自于道家和道教。所以道家它是我们中国人的，可以说深入我们中国人这个语言文化、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过它碎片化了，有的是也被扭曲了、异化了。小宇宙啊。不知我确实，这个道家就人就是小宇宙啊，人就是小宇宙。不知我自有天地，阴阳我藏，阴阳我藏。阴阳者，鬼神不测之法。天地通大小幽冥之理，愚人所作。不知我与天地阴阳实物皆同。不知道小宇宙，只看到大宇宙或者外在的这个天地，我不知道内在的山川地理。天地之理，圣人之机，至道之苗，万物之本，阴阳之宗，所以变化无穷，乃至于道，至于之精啊，就是说道之精髓在我身心啊，道之自然，万物有物，我有万物，所以说我以食物文理折，对吧？我以食物文理折，阴阳之非圣，奈我而圣而圣者。奈我同而圣也，就是说因为阴阳相交，阴阳相，但是如果我同于阴阳，在这个庄子里面讲是与阴同德，与阳同波，对吧？就我们人和天地的阴阳要同频，所以说食物文理折，就是因为我小宇宙和大宇宙同频，所以这叫以食物，我以食物文理折啊，真正折啊，折人啊，对，所以说我之神啊，圣者我之神啊，我神者至道之渊，所以我灵而阴阳同盛啊，故我灵而阴阳同盛，天地也。二气结万物而皆同，神气超时胜于大道，无小大道包含天地。明哲尽矣明哲尽矣，至真之理，我自然圣化三清其实我们人生也有三清，也有三清之气讲完了以后呢，皇帝起手再拜谢圣君指教愚昧臣方晓大道圣君遂驾云鹤升空而去，皇帝回辇而还都坐车回到了他的都城但这个我们从严格从文字意义来讲这个易经里边，这里边是它，因为它有它的这个内在的，用这个天道人道天人感应三道相养这个来解释这个易经，但是这个具体的文字一段落的它一些解释呢，其他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有从心性的解释，有从这个治国之道用这些来解释。这个体系还有从这个佛教的原教，用华严用这个天台这个原教来解释，这都有各有特色，各有差异但这个我是感觉到，因为主要它三皇五帝嘛，它来自感觉它的内容比较古朴，而且更加能够典型的体现道家的思维宇宙观，对吧？所以小宇宙、大宇宙其中的这个观窍或者它的一个底层的这个原理。所以我选了这一篇，其实易父经还有一段话是这篇没有的，也有一段话，就后面有一段话大概六十个字，这是不同的版本出现的大家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差不多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然后呢，最后是对大家表示感谢啊。我们就是可以以后或许有因缘，我们可以再继续来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都可以佛家、道家都可以学习啊。反正，希望大家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啊，能够身体好，运气好啊，这个然后呢，这个灵性有成长啊。感谢大家。